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们，你好。打从上星期开始，我们朝圣之途的节目已经从宗徒时代的初期教会以利迂回地迈进了18世纪。而我们的节目也已经播出了有120多集了。我们非常感谢从节目开播一直到现在，每一次都守候在收音机旁边，专心地收听着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们要继续的再为您播讲教会在18世纪时候的种种情况。上个星期谈到，在18世纪的欧洲，知识分子当中逐渐有了一股无信仰的逆流传播，形成这股无信仰的逆流，原因是非常的多。我们谈到过改教运动、唯理主义的哲学和科学的进步。而这些原因其实又互为因果，造成了知识分子逐渐迷失了自己，成了无信仰者。今天我们就科学进步这一点来看，给信仰带来什么样的危机。许多著名的科学家，也是著名的作家，他们发现了存在宇宙中的几种基本定律，不断地扩大了人类知识的宝库。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生物、数学等等自然科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，甚至于许多神秘的现象也都有了科学的解释。这些个进展对人类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？以至于导致了世道人心的败坏呢？原本人类科学的进步与宗教的信仰是丝毫没有妨碍的。这些促使科学发展进步、建立近代科学基础的学者们，对宗教都有着很深的信仰。他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发现，只不过是使他们更明白物质世界的广大和管制物质世界的严格秩序。在精神上，使他们对创造和主宰宇宙的天主更加的惊奇赞叹他的伟大而已。可惜的是，有一些人被学问给迷醉了，只看宇宙自然是一种永久的机械，把它归之于不会紊乱的布置。有信仰的人相信是天主大能的安排，没有信仰的人只认为宇宙是一连串盲目偶然组合的必然力量。这些无信仰的学者们认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人类会成为宇宙大自然的主人。科学的进步将使人类能够控制一切，人类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。如果人人都有学问，便能够无限制的进步，只要能够普及教育就成了。这正说明了科学家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过分信赖，以至于两三百年来都无法矫正这种错误思想所给人类带来的危机。物质文明固然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，但是如果不同时注意精神文明和道德生活、信仰生活的提升的话，人类绝对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平安。我们如今都很清楚，科学并不是万能的，并不是有了科学就可以不顾良心和道德了。没有道德良心标准予以规范的科学物质文明，将会使人类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呢。可是我们环视国内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以来，犯罪率节节的升高，世道人心又何在呢？好了，我把话已经扯远了。我们认为改教运动、唯理主义的哲学、科学的进步所引发的负面影响，是形成了反信仰、反宗教的思想。这种思想得力于18世纪中的几个法国文学大师。路易十四所治理的法兰西也并不是单靠着军事和政治的成就，而更得力于文学艺术的杰作，替法兰西获得了更高的威望。法国的语文成了欧洲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。18世纪的法国作家孟德斯鸠、伏尔泰、卢骚以及百科全书派的作家控制了全欧洲的舆论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由于他们在思想上不够缜密和完备，因而把思想界引上了反信仰的路上。 这话怎么说呢？就让我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上把他们的思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说明。首先要介绍的是伏尔泰，他生于1694年，死于1778年。他并不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，他的思想也没有深度。他的思想是从英国的哲学家那儿吸取来的，属于自然神教和唯理主义。伏尔泰解释宇宙的秩序，肯定并且承认天主的存在，但是他也认为这个天主离人很远，对人类的事情采取了放任自然的态度，不加干涉。他以相当讥讽的语气说过，如果没有天主，我们也要发明一个，因为为了管理百姓，使百姓能够俯首顺命，需要有一个宗教。这就难怪马克思要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了。伏尔泰本人虽然没有宗教意识，但是却主张宗教自由，主张对冤狱的昭雪，这是他人格良好的一面。他最矛盾的是，以他这么一个维护正义和自由的人，一触及宗教问题，就摆出一副铁面无情的态度，丝毫不能够容忍。他对宗教恨之入骨，在他的作品当中所表达的一贯思想就是，我们要粉碎这个耻辱。这种口号也经常地出现在他的书信里头。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，用一切方法，即使是污蔑说谎也在所不辞，那个所应当要粉碎的耻辱就是基督宗教。他称基督宗教是一棵结着毒果的树，是一群骗徒围困傻子长达17个世纪之久的一面罗网，是狂热的信徒们14个世纪之久刺杀自己兄弟们的一把利刃。他还把耶稣基督形容成一个毫无价值、可亲可见、没有才德、没有学问、没有住址的人。基督宗教就是这样的一个耶稣的事业。伏尔泰向一切超信真理、一切启示的信仰宣战，他的武器就是他那支冷嘲热骂的笔。他在他的各类作品当中，无论是散文、诗歌，或是戏剧历史的写作，或是文学批评、小说、随笔以及字典的注解，在当中对司铎、信条、信徒、上经、福音等等，经常都是嘲笑。凡是与基督宗教有关系的一切，他常常采取毁谤、戏弄和讥讽的态度。伏尔泰有着宣传者的非常技巧，善于运用巧妙诙谐的词句编造幻想而恶毒的问答，假造故事来从事破坏宗教、丑化宗教的工作。所以他的思想虽然很平凡，甚至于是虚伪，但是读起来觉得生动有力。他那广泛而肤浅的知识、锋利的言辞，却对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甚至于连非常杰出的君主都成了他的信徒。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曾经留他在自己的王宫当中，俄罗斯的女皇凯瑟琳为了推行改革也和他有书信往返。他以许许多多的信函在整个欧洲散布着他的思想，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已经过着隐居的生活。凡是到凡尔赛宫敬业法王的著名之士，也必定会去拜见有名的伏尔泰。他活到84岁，在他死前几个月返回巴黎的时候，民众欢迎他的情况就如同欢迎神一般。伏尔泰在当时欧洲的思想界、知识界真的可以说是称王称霸。一段音乐之后，我要为您介绍百科全书派。对于新思潮的传播，只靠着伏尔泰一个人仍然不足以扩张力量。 一种集体著作的出版物帮了伏尔泰的大忙，那就是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领导下所编辑的《百科全书》。那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大部头书，实际上却是18世纪自由思想的总和，是一部专为攻击基督宗教的机器。为首的几位编辑者都是充满了唯物和无神论的人，表面上对宗教很少直接攻击，但是却巧妙地假装了无信仰思想，虽然不直接打击信仰和道德，却婉转地在读者的心灵当中散布着怀疑、否认和讥讽的种子，结果却是对教会的一切制造出了一种敌对的气氛，制造出一种不给超信保留一点余地的心情状况。百科全书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它装潢美丽，插图丰富，所有的欧洲人只要是对新思想有好奇心的人都能够以一睹为快，真的是一种宣传哲学家思想最好的工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又出现了另外一位杰出的作家，他反对哲学家们那种枯燥无情的唯理主义，他就是扬名于西方的卢骚。公元1712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示范教家庭，他死于1778年，曾经当过天主教徒，不过只是外表上很肤浅的教徒。他具有慈悲而热烈的心肠，著作虽然不多，但是却比伏尔泰更诚恳也更深刻，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。他说，人不但具有理智，而且具有感情，有一种内心的本能推动的他去相信天主。他写过，良心，良心，那是神圣的本能，从天上来的不死的声音，是无知而浅见的人稳妥的领导。良心是聪明而且自由的，是审辨善恶不能错误的法官，使人能效似天主，是你使他的本性高超，使他的行为有道德观念。如果没有良心，我感觉不出来在我之内有什么与禽兽不同的地方。卢骚的哲学是极端乐观的，他像孔孟一样相信人性本善，而是社会的生活弄得他说谎、粗暴、残虐，应该使人类恢复原有的平等，而在别处则可重建人性的自由，那么就可以恢复秩序，在世上也就要有完美和幸福。不过卢骚的这个基本观念和基督宗教的信仰是不能够相合的，因为基督宗教的基础是救赎，对没有原罪的人的本性又是完美的世界，那么救赎还有什么用呢？这是第一点。如果宗教是完完全全建立在内心的感情上，那么启示还有什么用呢？这是第二点。不过在这个充满了讥讽而又否认一切的时代当中，卢骚的作品还有那么一点点宗教的气味，而且是在人心的深处，对天主还保存了那么一些思乡的情绪，因此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对他竟然也恨之入骨。但是他的思想对基督宗教仍然具有危险性，因为他不承认宗教的真正性质。他虽然和唯理主义不同，但是他的宗教观仍然是纯粹人本位的，他也未曾给超信留下一些余地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谈谈德国的启蒙运动。在德国，唯理主义的思想早就已经被沃尔夫传开来了，他认为只有一种宗教是可以接受的，那就是自然宗教。18世纪反对基督宗教的思潮找到腓特烈大帝做他们的庇护者，从1740年到1786年担任普鲁士的国王，他把伏尔泰和他的朋友接到他的宫廷里予以款待，鼓励他们从事反基督教的斗争，在全德国组织了所谓的启蒙运动。 有些德国的新教神学家不信从圣经是天主的启示，只把圣经当作是一部由人撰写的书，教会也只不过是一间讲授道德的学校而已。文学家乐欣公开宣传这种思想，在德国和奥地利，许多大学的教授们也都染上了与教宗作对的思想和唯理主义的精神。最严重的就是，竟然连修道院的教授也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。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所以我想再让我为您介绍一种秘密组织，叫做共济会。无信仰主义就是得到了共济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协助，如虎添翼，不久之后就传遍到了整个西方世界。这个秘密会的最早的起源似乎总也没有人能够弄得清楚。根据最普通的说法是这样的，共济会之名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古时代，当时指的是泥水匠们所组成的工会，人数很多也很有影响力，国王和教宗都曾经赐给他们某些特权，以后他们也接纳泥水匠以外的人当他们的荣誉会员。在许多地方，这些荣誉会员都个别的召开会议，不跟工会一起开会，最后他们竟然脱离了泥水匠们的工会，组织了秘密会所，从事慈善救济、哲学、政治之类的活动。近代的共济会是在18世纪初叶起源于英国，创立人之一是从法国迁往英国的释反教牧师的儿子，他创建了在伦敦的大会所，成为其他会所的鼻祖。共济会由英国传入欧洲大陆，18世纪后期在欧美两洲都发展得快速而惊人。对于共济会怎么又转而跟教会为敌了呢？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节目当中再跟您做说明。节目最后，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，天主的恩宠与平安与您同在。